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再一次给我们机会，我们可以相聚在他的脚前，一起来读宝贵的圣经。我们现在一起要研读的是旧约小先知书里面的约珥书。我们今天要读的是约珥书第一章，要从第八节读到第十四节。第八节到第十四节，如果我们要给它取个题目，那就是寻求耶和华，寻求耶和华。相信弟兄姊妹都记得，当我们一起来读约珥书的时候，我们会非常惊讶地发现一个事实，那就是先知约珥，当他面对了以色列的百姓空前极为可怕的蝗虫之灾害，他对着这一个灾害的描写，那各种不同的蝗虫的次序，它的精确度是让人非常的惊讶。但是我们更惊讶的是发现他如何来面对这么大的苦难和灾难。约珥不像一般的基督徒，我们总是希望把灾难说成是好事，用什么万事又互相效力来解释，也不会用来说哪里因为庙宇太多所以被地震的报应之说。他来面对灾难的时候，他是承认这个灾难的可怕，他也承认这些灾难所带下来的邪恶和伤害。如果我们还记得他曾经这样的呼吁以色列的百姓，告诉他们，你们可曾听过有这样的事吗？这可是空前的灾难啊。你读第二节到第八节的中间，你会很清楚地感受到他是勇敢地面对，而且你注意到他呼天唤地的要各样不同的人与他一同来面对这一个可怕的局面。譬如说在第二节的里面，他呼唤老年人，那我相信弟兄姊妹都知道，圣经中的老年人常常跟圣经中另外翻作长老是同样的一个字。他呼唤百姓中的老年人，或者他呼唤百姓中的做首领的人，让他们来面对这一切的难处。到了第五节，他呼唤酒醉的人，那就是那些因为追求快乐、追求享受的人，以至于迷失了自己的方向，搞不清楚自己活在地上是为什么的这一帮人。到了第八节，他呼唤的是特别呼唤到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十一节，他还会呼唤那些种田的农夫。十二节，他会呼唤那些做祭司的人。换一句话说，先知约珥面对灾难的时候，他是要各方各面所有的人都很诚实的来面对灾难的本身，而不是用一个很简单化的方式就把灾难解释掉了。在第八节这里，他说，我的民啊，你当哀嚎，像处女腰束麻布为幼年的 丈夫哀嚎。假如你的圣经是比较好一点的翻译你会注意到在我的名那的下面或者是旁边它会有点点点。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这几个字在希伯来的原文里面是没有的。在原文圣经中这一句话没有主词，只有动词，是翻译的人要决定主词是什么。那么中文圣经就认为我的名啊应该是这一句话的主词。为什么他是这样子的认为呢？是他觉得这里好像是在对神的百姓说话。我们如果去读一些不同版本的英文圣经，我们会发现蛮多英文版本的圣经这里的主词却翻作耶路撒冷。为什么他们会翻作耶路撒冷呢？那是因为在这一句话的这个动词原文是一个单数的女性的一个动词，所以一个单数女性的动词它前面可能有的主词有可能是像我们中文翻译的我的名啊，在圣经中确确实实是把神的百姓当作一个女人，所以是单数的，是阴性的。但是在圣经中也实在有很多的地方是针对耶路撒冷这一个城，因为这个城在圣经中也常常以单数女子的方式来做代表。我们看列王记下19章21节，以赛亚书23章12节，47章第1节，耶利米书14章的17节，18章的13节，31章的第4节和21节，46章的11节，哀歌的第1章15节，2章的13节，所有的这些经文是把耶路撒冷当作一个单数的女性。这是为什么这节圣经它可能不是单单对着神所有的百姓说话，它可能是针对着住在耶路撒冷的神的百姓说话。更何况如果我们在读第九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它特的把耶路撒冷提出来。那为什么耶路撒冷这么重要呢？为什么先知在对着整个以色列百姓说话的时候要特别针对耶路撒冷呢？这是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的宗教生活，他们的政治生活的中心都是耶路撒冷。君王、大祭司所在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全民的领袖常常会在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所以无论第二节的长老或者是这里的耶路撒冷的民，都有一个重要的提醒，那就是耶和华神期待他的百姓们中间做领袖的人，这些人要格外的敏锐于神的启示，要早早的回转归向神，他们要自己先归向神，然后带领神其他的百姓来归向神。神透过先知要他们哀号，这里 乃是告诉我们，不是要他们一点点的痛苦，一点点的难过，是要他们哀嚎、伤心、痛苦到什么地步呢？这里说像处女腰束麻布为幼年的丈夫哀嚎。这里我们要稍微仔细的看一下，处女那是表示还没有跟男人同房过的女子，一个还没有同房的女子腰束着麻布为谁哀嚎呢？为幼年的丈夫。这个幼年的更好的翻译应该是为着年轻的丈夫，这个痛苦那就是痛苦的不得了的痛苦了。你可以想象一个年轻的女子千盼万盼，好不容易等到了婚礼，欢欢喜喜的与她所爱的丈夫二人成了亲，然而在婚礼之后却还没有进入洞房之前，忽然之间她的年轻的丈夫就死去了。这一个女子她的痛苦可不是一般的痛苦了，这种的痛苦那真是叫做彻骨铭心之痛。我们想一想，人生活在地上，如果有一个是你的挚爱，当你失去的时候，那个痛苦是何等的大。这样的痛苦不只是伤心，这样的痛苦是要叫人哀嚎，是要让人大声的向神呼喊。先知没有在这里说我的民啊，或者说耶路撒冷的民啊，你们要忍耐，你们要有信心，不是，他说你们要 cry out， 你们要大声的向神哭泣。基督徒必须明白一件事，当我们的生命碰到一些真的很痛苦的事，真的很大的灾难，很困难的环境的时候，我们要诚实的面对这样子的痛苦，不只是诚实的面对承认这样的事情是很可怕，这样的事情是很不好，我们也需要让我们的情感在神的面前毫无保留的向神倾诉。我们不需要假装说我们很勇敢，我们很有信心，我们不会哭，我们更不要去找理由来解释这些难处。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会哭的神，我们的神当他来到地上做人的时候，他为着耶路撒冷他哀哭，我们的神来到地上做人的时候，他为着拉撒路旁边在坟墓旁边许多的人他哀哭，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向他倾心吐意，在他的面前表达我们的苦楚，因为他不只是那一位关心我们的神，他是那一位了解我们的神，他体贴我们里面最深的苦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圣经用忧患之子来描述他，在路加福音那里19章41节，他为着耶路撒冷的哀哭不是 偷偷的掉两颗眼泪而已。他在客西马尼园里面，圣经形容说他的汗如血滴一样的滴下来，他里面的挣扎和痛苦他没有隐瞒。十字架上这一位耶稣，当他大声的呼喊 cried out， 向着父神呼喊，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马可福音15章34节的记载。所有的这些记载都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我们的主他不只是有情绪，我们的主他不会隐藏他的情绪，他愿意把他的情绪在父神面前倾倒出来，因为父神不只关心他，父神了解他。只有我们对着神有这样的认识，只有我们把我们诸般的难处带到神面前去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惊讶地发现，你跟别人哭没有用，别人不一定在乎你，别人也不一定了解你，可是你到神的面前去哭，他真的很在乎你，而且他真的了解你的痛在哪里。因为他到地上来做人的时候，他尝过人间各样的痛苦。我们必须明白一件很重要的真理，那就是圣经从来没有淡化人生中各样的灾难，圣经也从来没有美化或者高举一些苦难，圣经更不否认人间有这些可怕的事实。但是圣经一直一直在告诉我们，就是在这一切我们都觉得无路可走，就是在这一切我们都觉得没有希望的时候，我们永远有一个地方可以去，那就是神的施恩宝座。我们永远可以诚实的把我们的疑惑，把我们的困难，把我们的痛苦带到他的面前去。圣经里面非常非常的着重这一个真理的教导，是因为我们能够面对苦难，能够胜过苦难，能够从苦难中走出来，这是一个秘诀。那个秘诀就是我们在信心中，我们勇敢的相信，当我们到他面前去哭诉的时候，他在乎我们，他愿意听我们向他哭诉，他不只是在乎我们，你知道更宝贵的是他真的了解，他非常了解。我因为有机会跟很多年轻人在一起，年轻人他们有的时候人生中碰到很多他们觉得是天大的痛苦，痛苦得不得了，难受的不得了的事，有的时候跟我谈谈，有的时候我听他们谈，我会很好奇的问他一句话，我说，你有没有跟你妈妈说这件事？或者我会问他，你有没有告诉你爸爸？你知道这些孩子们常常跟我说，没有。我就问，为什么？我说，我认识你的爸爸，我认识你的妈妈，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们呢？我知道他们是很爱你的。你知道这些孩子，他们常常给我的答案，就是他们根本不在乎，他们太忙了。但是有一些孩子，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样说不对， 你的父母再忙，他都关心你的，他常常来问我你的情形怎么样，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跟他说，这个孩子有的时候会听我的话去试试看，有的时候是都不是。过段时间我就问，我说为什么没有跟他们说，他说 They don't understand， 他们不理解，他们不了解我在美国的痛苦，他们不了解我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真的好有福气，我们所信的这个神，他 care， 他在乎，他非常关心我们。我们所信的这个神，他不只是在乎我们，哦，他真的了解我们。我们什么样的苦，跟别人说，别人不懂，跟他说，他很懂。而且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一件事，这个世界上，你如果有朋友很在乎你，你已经很幸福了。你如果有朋友很在乎你，而且他还很了解你，哇，我告诉你，你已经是有福气到不行了。世界上没有几个人有这个福气。可是让我们面对一个事实，那个事实就是，就算在世上有人在乎你，就算在世上有人了解你，当你遇见人生真正的痛苦，极大的麻烦的时候，他能帮你吗？有谁真的能帮你呢？我们今天做了神的孩子，请记住，我们是天下人间最幸福的一群人。无论我们碰到什么样的痛苦，我们的神他在乎我们，我们的神他了解我们。最宝贵的是我们的神他还有能力帮助我们。我们为什么不肯常常到他面前去呢？第九节这里说数祭和燔祭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悲哀。神在这里要耶路撒冷，要以色列的百姓中间的领袖，他们哀嚎，为什么事情伤心，为什么事情哀嚎呢？他说数祭和奠祭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这里强调一个重要的观念，是当我们遇见了灾难，当我们遇见了痛苦的时候，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去哀哭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从圣经中认识一个重要的原则，那就是我们所遭遇的这些难处，我们痛苦，千万不要忘了，神也很痛苦。所以我们要先到神的面前想一想，神的殿，属灵的事，神的心是如何。就好像先知约珥在这里，蝗虫的灾难之下，先知呼喊以色列的百姓要先想一想殿里面的事情。数祭和奠祭是神的百姓每一个早晨，每一个黄昏，在他们献燔祭里面的一部分。你如果看出埃及记29章38节到42节，那里有很清楚的记载。数祭和奠祭它的重点就是耶和华神应许要在那里 与他的百姓相会面，与他的百姓说话。当蝗虫的灾难临到神的百姓，一个重要的损失就是神的百姓与耶和华神约会的机会就断绝了，他们遇见神、亲近神的机会都没有了。这是非常非常可悲的事，这是他们应该要哀嚎的事。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如果碰到一些非常痛苦的事，你要记住，最大的痛苦还不是这个事的本身，最大的痛苦是这一些的苦难，这一些的麻烦，常常会使得我们与神的交通断绝了，那个是我们生命中更大的悲哀。我们需要神怜悯我们，有准确的眼光，知道说先要解决什么问题。今天如果我们把这个先后次序搞错了，我们在苦难中很难走出来。但是如果我们把先后次序搞对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就惊讶地发现，当你看见坐在宝座上的神，他脸上的荣光，他以笑脸来帮助我们的时候，痛苦、环境不一定改变，但是他在那里，我们这个人就有喜乐。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真的需要来寻求你的面，无论是顺境，无论是逆境，只有在你面光中，我们才有盼望。我们感谢你是一位如此爱我们的神。我们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Thank you.